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0月3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的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内容包括载有224人的俄罗斯飞机在西奈坠毁。美国媒体报道，菲律宾海洋仲裁案获得受理，是中国遇到了重大挫折。中国首富王健林无意中道出了习近平家族持股的真相，而中国的二胎政策，人口专家认为意义要比其短期经济影响深远得多。那么目前谁是美国最大的威胁？究竟是中国呢，还是俄罗斯？我们节目中也有详细的探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最新消息。埃及总理伊斯梅尔证实，载有224人的一架俄罗斯客机从埃及度假地沙姆沙伊赫起飞后，不到半小时后坠毁。埃及官员说，科加雷姆维亚航空公司9268航班的这架空客 A321 包机，载有包括17名儿童在内的210几名乘客以及7名机组人员。坠机现场已经发现，救援行动正在展开，目前不清楚是否有生还者。埃及总理办公室表示，总理计划同政府和安全官员召开紧急会议。与此同时，俄罗斯外长在其脸书上说，正在监视事态发展。这架飞机当时正在前往俄罗斯城市彼得堡，飞机在当地时间早上5:51起飞，据报道不到半小时后就与空管失去联系。一些未经证实的报道说，驾驶员通过无线电报告了飞机的某种故障。坠机原因目前不得而知，但是有关当局表示飞机不是被击落。国营的埃及报纸《金字塔报》报道说，至少15辆急救车正在前往西奈的哈萨纳城，在那里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抵达了吉尔吉斯坦首都比什凯克，这是他中亚五国穿梭访问的第一站。与此同时，人权组织敦促克里在人权跟言论自由问题上仗义直言。克里星期六在吉尔吉斯坦首都降落后开始一天访问，这是他这一次一国一天行程的第一站。行程还包括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土库曼斯坦。美国官员将克里此行看成是美国跟他们邻国俄罗斯关系冷却之际，向这些中亚国家保证他们同美国之间的关系是坚实有力的。不过克里也面临公开批评这些前苏联加盟国共和国有关缺陷的压力。美国联邦参议员本卡丁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他在星期五致克里的公开信中敦促克里推动其参访的每一个国家释放政治犯。卡丁还要求克里会晤上述国家外长时强调美国坚决致力于民主原则这一普世价值。是在美国的人权观察组织还呼吁克里表达对上述国家人权记录的关注，要求克里敦促释放蒙冤囚禁的人，结束酷刑，并且坚持其他重要的人权承诺。以色列官员说，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在一处边界哨卡附近被以色列卫兵开枪打死。此前，该男子据报试图用刀子刺杀保安警卫。以色列消息来源说，这个事件发生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宁杰北部的贾马拉军事检查哨所附近。以色列军队报告说，他们的成员没有伤亡。星期五，一名巴勒斯坦婴儿成了当前巴以暴力风潮中又一名受害人。巴勒斯坦当局说，8个月大的拉马丹·特瓦瓦赫在伯利恒巴勒斯坦人抗议活动中，因为以色列士兵发射的催泪弹窒息身亡。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问题。美国跟中国的海军举行了高层的视讯通话，据信呢，双方主要讨论了如何避免两军在南中国海发生军事冲突。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内容。
美国海军10月29号星期四表示，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当天与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进行了视讯通话。海军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通话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并称对话富有成效和语气专业，但他没有透露双方讨论的细节。路透社援引一位美国国防官员的话说，两位海军将领同意有必要遵守已经建立起来的军队相遇规则，避免在近距离行动时发生误会。在两位将军通话前，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大校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吴胜利司令员当晚将通过国防部直通电话与理查森上将进行视频通话。就美国军舰擅自进入中国南沙有关岛礁近岸水域，向美方表达严正立场。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星期二证实，拉森号导弹驱逐舰当天进入了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新建岛礁12海里以内巡航，以行使国际法所允许的航行自由权，并表示美军会继续进行这类巡航活动。北京表示，中国军队有坚强决心、足够的力量和很多选项，根据需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各项安全威胁。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分歧，目前看来没有影响两军展开既定的交流活动。中国国防部表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森上将年内访华的计划依然在安排之中。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美国海军的船只进入了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附近12海里的区域，美中在南中国海的紧张关系还在继续。而在这同时，美国跟俄罗斯又因为叙利亚问题陷入了疑似代理人战争，美国跟俄罗斯还有中国的关系也同时在恶化。那么俄罗斯跟中国究竟是谁对美国构成更大的威胁呢？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10月27号星期二，美国派海军驱逐舰拉森号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修建的人工岛周围12海里的海域。虽然两国海军高级将领星期四举行对话，但是两国在南中国海的态势仍然紧张而难以预测。与此同时，今年9月底，俄罗斯开始对叙利亚发动空袭，俄美在叙利亚似乎陷入了代理人的战争。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同时恶化，中国和俄罗斯的行动令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不禁感叹，在美中俄这一轮新的游戏当中，美国在世界的主导地位正受到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在被问到究竟是中国还是俄罗斯对美国的威胁更大时，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说，
我想现在对美国利益更大的威胁应该是在东亚的局势，特别是在海事方面。当然我并不是说东欧的问题就不重要，但是因为中国正在崛起，他们改变东亚现状的能力要远超过普京改变东欧现状的能力。
曾经担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鲁金斯学会军控与核不扩散项目负责人斯蒂芬·比弗尔强调，俄罗斯已经是一个衰落的国家，被当作重要国家的唯一原因是它有很多的核武器。他说，
俄罗斯基本上是一个衰落的国家，而中国是崛起的国家，因此对我们来说，未来更长期的挑战主要是亚太地区，我们如何应对崛起的中国。
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韩国阿桑论坛主编饶继凡说，俄罗斯的威胁是短期的，而中国的战略是长期的。面对俄罗斯和中国，美国应该有不同的战略。
很明显，为了彰显美国自由航行的决心，现在向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内派遣军舰，就被认为是一个合适的反应。一是针对中国的强势，另外安抚了南中国海周边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可以与中国在其他很多方面合作。但是美国与俄罗斯现在改善关系更困难。
2014年3月，俄罗斯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纳入版图，美国领导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美俄关系就此恶化。而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却达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时光。美国乔治城大学俄罗斯政治学教授安德鲁·库钦斯认为，美俄关系恶化使得美国失去在美中俄三角外交中曾经占据的优势。
Well, I think the new trend today is that China.
现在的新趋势是在美中俄三角外交中，中国占据了最有利的位置。1970年代早期，基辛格博士在开始他的三角外交时曾说过，如果你是甲，比如美国，你和乙、俄罗斯和丙、中国的关系超过另外两个国家的关系，你就有优势。现在中国就是这样，中国与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要好过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
库钦斯认为，除非美中关系非常的恶化，否则中国不太可能倒向俄罗斯。他强调，冷战之后，中国对俄罗斯的政策是不结盟、不对抗，保持两国边境的和平。VOA 卫视，思阳，豫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谈到了南中国海的问题，国际仲裁法庭裁决说将要受理菲律宾提出的南中国海仲裁案，而中国呢则宣布不接受，认为裁决无效，对中国没有约束力。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尽管中国不参与仲裁，但是呢国际法庭做出可以受理本案的裁决，这对中国来讲就已经算是一大的挫败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长设海牙的仲裁法庭10月29号裁决接受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主权主张引起争辩提出的仲裁案。仲裁法庭将举行听证会，听取菲律宾提出的理由和证据，不过这个过程可能会经历几个月或甚至几年。此外，国际间也在关注这个仲裁是否对其他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有任何影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周末将到首尔出席中日韩三方领导人峰会，下星期又将访问越南，11月中也将在马尼拉举行的亚太经合会与世界各国领导人齐聚一堂，南中国海的问题都可能成为这些活动的话题。华尔街日报30号援引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亚洲研究专家钟伟伦的话报道说，中国可能采取策略避免南中国海仲裁案在周边国家引起负面效应，一方面强调新建岛礁设施的平民用途，另一方面则试图以亚投行等外交倡议来吸引他们。报道说，尽管仲裁法庭受理菲律宾的案子对中国而言是一大挫败，不过很少人会认为一旦菲律宾最后赢得仲裁就会改变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作为。钟伟伦说，没有任何保证中国会遵守不利于他的结果。此外，钟伟伦也预测南中国海的僵持会持续一段时间，美国会有更多的自由巡航，中国也会和这个星期对美国拉森号驱逐舰采取一样的做法，派船舰跟随其后，并谴责美国所称的自由巡航的行动。这样双方都可以保留颜面，并宣称他们坚持了自己的立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伊也认为，仲裁法庭受理菲律宾仲裁案对中国是一大打击。他告诉路透社，仲裁法庭受理此案明确拒绝了北京所谓菲律宾与他协商不足的说法。美国拉森号导弹驱逐舰星期二进入斯普拉特里群岛朱碧礁附近12海里自由巡航后，中国指责美国军舰非法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临近海域，并派2艘军舰跟踪警告。葛莱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指责美国非法进入中国有关岛礁海域，但中国过度的主权主张才是违背国际法。葛莱伊说， 如果中国认为美国的做法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他们自己的主权主张才是违背这个海洋法公约，因为原本淹没在水下的岛礁只能拥有周边500米的安全区，因此中国说美国的自由巡航非法，他们自己才是做了过度的海洋主权主张，而这也使得美国的自由巡航有了它的正当性。仲裁法庭星期四裁决同意受理菲律宾15个仲裁申请其中的7项，特别是有关斯卡伯勒岛礁和低潮时没入水下的岛礁和沙洲，包括美济礁在内，是否可以如北京宣称的一般被视为岛屿。此外，法庭也将决定中国是否干预菲律宾在斯卡伯勒岛礁的捕鱼活动。对其他7项诉讼，仲裁庭将在未来的听证会中再决定菲律宾是否有提出仲裁的道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四面环水且在涨潮时高于水面自然形成的陆地是岛屿，其周边基线以外12海里是领海，岛屿基线周边以外200海里是专属经济区。至于涨潮时淹没于水下的岛礁，因无法维持人类居住和经济活动，因此不是岛屿，也不能享有200海里的经济专属区。中国宣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2012年，在与菲律宾海军发生冲突后，中国取得对斯卡伯勒岛礁的控制，但菲律宾认为中国侵入了它西菲律宾海经济专属区，因而在2013年提出仲裁。中国外交部星期五在一个声明中说，菲律宾单方面提出南中国海仲裁是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挑衅，菲律宾和仲裁庭无视仲裁案的实质是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的相关问题，恶意规避中国在2006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有关规定做出排除性的声明，否定了中非双方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端的共识，是滥用程序强行推进仲裁，严重侵犯中国作为公约缔约国的合法权利。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方案，不接受单方面诉诸于第三方的争端解决办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一个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最近呢发布了一个新的报告，当中指出全球的互联网自由状况连续第5年恶化，而中国则是互联网最不自由的国家。分析人士认为，互联网大国中国的互联网政策跟实践影响着全球网络自由的状况。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星期三10月28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其调查和评估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有32个国家的网络自由度自去年6月以来呈下降趋势，其中就包括了拥有6亿互联网用户的中国。在这份2015互联网自由报告中，中国的网络自由指数排名倒数第一。
So that's the standout takeaway is that of all the
在我们评估的所有国家中，中国在互联网自由方面的表现是最糟糕的。
报告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互联网主权作为执政重点之一之后，中国加大了网络控制的力度，比如封杀谷歌在中国的所有互联网服务，关闭虚拟私人网络，逮捕和监禁所谓传播谣言或寻衅滋事的网络用户。习近平于9月访美期间在中美互联网论坛上表示，中国倡导建设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主张各国制定符合自身国情的互联网公共政策。但是那些反对审查、主张网络信息自由流通的外国互联网公司想要进入中国市场就会受阻。报告举例说，美国公司领英 LinkedIn 为了拓展中国市场，开始使用人工审查和复杂的算法来限制中国用户发布政治敏感信息。 那些不愿意遵从中国相关法规政策的互联网公司，如推特和谷歌，则被封堵在中国的防火墙之外。报告的作者之一曼德林厄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是互联网大国，中国的网络自由状况会对全球的网络自由产生影响。
我们看到许多国家想要学中国那样，尤其是在能用什么设备手段来限制网络自由、压制网络上的某些反对言论这些方面。这种趋势如果继续下去，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曾在北京待过12年的《经济学人》杂志的编辑加迪·艾普斯坦在星期三的报告发布会上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
我们知道地图上紫色代表的是网络不自由的地方，这么多紫色给我的感觉是中国已经在出口这个模式了。许多紫色的国家，他们从中国获得互联网技术和设备。
星期三的报告指出了限制互联网自由的几大全球性趋势，比如更多的政府不仅仅是屏蔽网络内容和网站，而是要求私人企业和个人自己删除被认为是违反法律的内容。许多政府同时出台法律，加强网络监视和限制加密技术的使用。虽然全球的互联网自由状况在过去的一年不容乐观，但是自由之家的厄普和经济学人杂志的艾普斯坦都表示，从长期来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信息共享的增多，中国乃至全球的互联网都会变得更加自由和开放。美国之音墨语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第一位揭示习近平家族财富的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星期五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候说，王健林星期四关于习近平家族财富的公开讲话可能犯了一个错误，以至于给了外界一个窗口，看到在中国很有权力的人可以把股权在名义上转让给别人的所谓白手套现象。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经过多年深入调查并首先揭示习近平家族财富的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星期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王健林星期四的公开讲话可能犯了一个错误，让人们有机会看到在中国有权有势的人可以把股权名义上转让给别人，自己变成一隐藏在幕后的实际股东。傅才德说，
他们有可能犯王健林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们说这个邓家贵跟戚超超他们是这个 IPO 两个月以前，大概是2014年4月份把他们的股权卖出去，但是他们是2013年10月份把他们的股权已经转让给他们的职员。
那个徐代生，对对对。
财新网星期五报道，王健林星期四在哈佛大学主讲公开课。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姐和姐夫齐巧巧、邓家贵，在万达公司上市前两个月就已经把万达的股票全部转让，并说这件事邓家贵先生是牺牲了巨大利益的。但是财新这篇报道王健林赞扬习近平治国严、治家更严的文章，几个小时后就从财新网上被撤下。傅才德说，王健林在哈佛演讲中可能无意中说出了邓家贵和齐乔乔实际上仍然是股权主人的事实。
王健林这样说，说IPO 两个月之前他们把他们的这个万达股票卖出去，是有一点奇怪，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没有万达的股票，实际上他们有，实际上这个徐代生是他们的职员，所以有可能王健林犯一个错误，就是给我们一个窗户看这些很有权力的人的方法，把他们的股权给别人，就是这个所谓的白手套的这个现象，是不是？
傅才德说，截止星期五，晴川大地投资有限公司现在仍只有一个股东，就是徐再生。傅才德今年4月28日发表揭示王健林与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报道后，告诉美国之音， 2013年10月8日，齐乔乔把他在秦川大地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徐再生，这个人是他们的职员，公司副经理。他说，从工商局内部档案查获的信息显示，徐再生从2000年开始就在齐乔乔和邓家贵持股的深圳远维投资有限公司工作。到2013年，他已经跟齐乔乔、邓家贵工作了13年了。所以，我们虽然不能说这些股份还是齐乔乔的，但是应该有一点怀疑。显然，半年前傅才德的怀疑，半年后让王健林在哈佛证实了。傅才德在星期五的报道中说，万达上市前的文件显示，秦川大地投资有限公司在2014年8月中旬仍然是万达股权的持有公司。报道说，从公共记录看不到秦川大地是不是已经卖掉了万达的股份。他还说，2013年底，秦川大地持有3家公司股份，其中包括万达，而在该公司2014年的年度报告中没有列出任何投资活动。财新网的报道说，王健林是首位在哈佛大学公开课上演讲的中国企业家。王健林在演讲中还说，万达没有背景，万达的发展靠的是商业模式和企业管理。但是傅才德说，纽约时报的调查已经证明了王健林不仅有背景，而且有很大的背景。傅才德说，万达上市前的20个最大股东中，有4个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的亲戚和商业伙伴。
我们已经证明他肯定有背景，因为有这么多的这些很强力的这些领导人跟他有这些金融方面的关系。
傅才德说，王健林星期四的演讲已经公开承认了万达与习近平家族的关系。
啊，我们都知道，昨天已经承认了。啊，还有贾庆明，还有温家宝啊，还有第四个是最大的，是王兆国。这是我们已经证明，我们知道有可能是还有一些人，但是我们从来没证明啊，没有证明，所以我们只能说有这4个家庭。啊，他们一共啊，现在我已经算了这4个家庭的这个股票的价格是12亿美金。
嗯嗯。
是这个王兆国的这些股票，他的亲戚是2007年买的，他们花的钱是50万美金，但是现在这个价格是大概5亿美金，所以这是增加了1000倍。
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被称为体制内开明派的中共高层智囊，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于可平最近获准辞职，重返北京大学执教。有分析表示，于可平作为跟胡锦涛、习近平等高层关系密切的体制内自由派政治学者，从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中共意识形态机构辞职，跟体制切割，值得外界的关注。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财新网等报道，2001年42岁时就成为副部级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于可平，10月28日在中国深化改革理论研讨会上透露，经多次申请已获准辞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一职，重返北大，担任新组建的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讲席教授，并兼任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于可平1987年获北大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在北大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任教，1990年代初进入中央编译局。于可平对媒体表示，一直希望能辞去行政职务，回到大学做一个纯粹的教授，已经做了14年的副局长，应当带头能上能下，未来将转移研究重心，从现实政治转向政治学的基础理论和中国政治史。于可平曾被视为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政治理论智囊，力主在党内推动可控的渐进民主改革。2006年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引起各界广泛关注， 曾被视为中共推进政治改革的重要信号。近两年，他还发表过《政治传播、政治沟通与民主治理》《协商民主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等民主相关文章。于可平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尤其在政治治理和善治领域是公认的权威学者。于可平的代表作《增量民主与善治》提出，民主不是一蹴而就，也不可裹足不前，应一点一点地向前拱进。他认为，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在原有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增长。于可平在中央编译局任职期间，屡次发表敏感言论。他1990年发表一篇谈论人权的文章，称人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而在一些国家，人们对人权则一直缄默不语。于可平还曾公开表示，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社会不公的重要根源，评论幸福要人民说了算，不能被幸福，最危险的不是贪钱腐败，而是特权腐败等。经历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三位总书记，据报于可平参与了很多中央的重大决策调研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2008年提出的反贪腐，是现阶段最重要的政治工作，都有于可平的影子。于可平曾在岛国等政治事件上替胡温发声。习近平上台后，于可平也多次发表挺习言论。中共党刊《求是》杂志2014年4月16日刊登于可平的署名文章，沿着民主法治的轨道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触及习近平的中国梦，称没有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南辕复兴中华的中国梦。有分析认为，于可平去职意味着习近平已经换上自己新的政治智囊，而于可平离职的时间点敏感，不仅处在十八大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也正值近期中国从民间到高层就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话题展开辩论之际，因此于可平辞职引发外界关注。中国知名宪政学者、新京报评论员陈永苗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从于可平的个人角度看，他在体制内已经走到了尽头，应当是和体制做切割，因为他留在体制内也是处于踩钢丝绳的情况，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不可能。他说，
我倒是觉得他应该有跟体制切割的意思，他们这代的学者他基本上已经具有宪政的意识了，但是他生活在体制内，他肯定要按照体制的一些限制来表达是属于踩钢丝绳的这种架势。他在体制内对他个人来说升迁已经到底了，想利用体制给他提供的空间来做，例如说推进宪政的事业，对他来说路径也应该是绝了。对他们于可平来说，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的这个困境，不能再自我欺骗，再做白日梦。
担任宪政论衡网站长的陈永苗表示，于可平回到学术界这个进可进、退可退的环境，只是转换一个轨道，未来局势需要，他仍可站出来发挥效力。陈永苗说，
他处在北大的位置，他自己还可以再跳出来以另外的方式来推进中国的宪政建设吧。我看到他的采访还是有这层意识的，就是学界就相当于进入政界的这些知识分子，有的是一个跳板，进可进退可退的，将来如果说有时代的变化了，知道大时局变化了以后，他还能从北大跳出来。
据报道，于可平表示，他申请辞职起码有三四年了，一直希望辞去行政职务，回到大学做一个纯粹的教授。这显示于可平在胡锦涛任内末期提出辞职，但后来前编译局局长伊俊清2012年12月陷入与中央编译局女博士后常艳的性丑闻而被免职，新局长上任需要配合工作一段时间。据悉，伊俊清曾向常艳提到被视为改革派先锋的于可平，并指于可平的所谓改革是治标不治本。于可平担任编译局副局长期间， 还兼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同时也兼任北大、清华、人大等学府的教授或研究员。有分析说，于可平这次也完全可以在保留编译局副局长的职位的同时到北大兼职，不过他还是选择彻底辞去官职，全心投入学术。成立于1942年的中央编译局是典型的中共意识形态机构，主要任务是编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中共重要文献和领导人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在当代的发展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共中央18届五中全会闭幕了，会中宣布中国的父母从此可以生两个孩子，以应对中国老龄化社会，并且刺激经济发展。那么这个重大的决策，北京的民众有什么看法呢？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在北京街头采访了一些民众，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中共实行了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宣告结束，很多接受采访的民众表示欢迎，认为这项政策结束的太晚太迟，对现在的独生子女太不公平。有的受访者表示，即便是现在国家政策允许生两个孩子，但是考虑到养孩子的成本，二胎根本生不起。
我觉得我是支持的，因为其实从我从小到大长这么大没有兄弟姐妹，其实是一件挺孤独的事儿，然后就觉得有点坑我们这一代，因为只有我们是独生子女，然后没有兄弟姐妹这样。
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一开始就应该是开放的吧，这个政策就不应该像之前制定那些什么计划生育啊这些，可能对人权不是保护得很好吧。
啊，我们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一个孩子都不生。
我觉得我可能不是太支持吧，因为大多数人可能不会选择生二胎。
哎呦，为什么呀？
啊，因为生二胎的成本太高了呀。
生小孩就是成本还蛮大的，就是希望孩子受到的教育啊、资源啊比较充分一点。
虽然我觉得控制生育权这件事是很不合理的，因为其实生育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权利嘛，但是你生活在这个国家，你既然不是游戏的制定者，那你就去遵守它。我是一个这样的人，对，我没有权利去改变这个规则，我为了好好的活下来，我可能只能去选择遵守这个规则。
让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的政策是为了刺激中国的经济，
我不认为是这样。
如果想生的话，肯定不只生两个吧，可能会如果喜欢几个就生几个吧。
你想，有些人可能生了二胎，可能对于以后就业啊或者就学啊都比较困难。
我觉得生育权确实是个人的事情，因为包括生孩子都是自己去做决定的，就应该自己做决定，不应该受到其他就是政治因素的限制这样子。
但是他将来要是真的实现了一个政策，你们不生孩子丁克，我也要罚你们罚金吧。
我觉得这项政策是不会实施的。嗯，
我觉得也够呛，没有俄罗斯没准还有可能。
那些真的生不出来的人怎么办？像我这种人，我连男朋友都没有，怎么生啊？总不能让我就是随便给我安一个老公吧？这个应该是管不到的。对，
当年的前苏联还真的有这种情况，给你配一个，组织给你分配一个老公让你生孩子。
那我可能再出国念个书什么的吧。
不这样。
对啊，就不回来。
也有一些民众从公民权利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认为国家和政党根本就不该介入这个本来应该由中国公民和家庭做出决定的领域。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官方刚刚新公布的二胎政策也显示，当局已经承认实行35年的人口控制导致的迅速老龄化已经成为 增长已经减缓的中国经济背负的一个沉重的负担。相当多的分析并不看好放宽后的二胎政策能够对可能出现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形成影响。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当局迈出了这一步，一些人口问题专家他们认为它的意义呢，要比其短期经济影响来得深远得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社星期四发布的这条简短的声明并没有对新政策做进一步的说明。外界普遍认为，官方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抛出这样的声明，反映出中共领导层对于人口快速老龄化以及可能出现的劳动力的短缺表现出越来越深的忧虑。近年来，人口学者一直在警告中国经济将面临人口结构带来的威胁，并呼吁中国当局全面的放开对生育的限制，以减缓人口老龄化的步伐，解决性别比例的失调以及可能威胁经济增长的潜在的劳动力短缺危机。废除了独生子女制度，但是计划生育制度仍然存在。人权团体批评中国当局仍然在践踏人权，但是在一些研究中国人口的学者看来，这个步子虽然迈得并不彻底，但会带来深远的影响。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任研究员的易富贤曾经在其关于中国人口政策的著述《大国空巢》一书中，直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走入了歧途。他说，一胎化政策的终止会对中国的社会、经济、伦常和人道等形成广泛的影响。易富贤说，
因为这个人的意思很全面的，比如说这个从这个人的最基本的权利，以人道主义、人这个体系的构建都是很大影响。比如还有从社会学角度之话，比如说你这个放开大的放开全面二胎的话，今后中国的十足家庭人数就会大大为减少，中国这个性别比就会慢慢的恢复正常，今后的光棍危机倒会大有改善，并且对于今后的老年化，今后的老人就老有所养了，并且能够给家庭有一些幸福，你给家庭有一些亲情，给人性有更多的关怀，这都是。
他甚至认为，二胎政策会形成一个婴儿潮，进而拉高消费，刺激就业，未来甚至会影响到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等问题。易富贤把当局似有顾虑的真的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折中举动称作是掉了个头。他希望看到今后不久，当局会完全的废除自1980年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并非每一个人都认同易富贤关于二胎政策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看法。英国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在当日的中国经济分析中说，废除一胎化政策不会对中国的增长前景产生大的影响。凯投宏观的中国经济研究员刘畅说，
The population is aging, and we are seeing a fall in the workforce. So I don't think we disagree.
中国的人口在老龄化，劳动力数量在下降。我们对此并无异议。我们的不同看法是，这个政策不会提高生育率，即便有，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看到效果。
该机构的看法是，从现在算起，最少也要15年才能看到这项政策实施之后出生的人进入劳动市场。而另一方面，看起来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很多年轻夫妇并不想多要孩子，因为养育子女的经济负担太重。凯投宏观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速面临的拖累并非来自短缺的劳动力，而是生产效率提高的步伐缓慢。关注中国人口问题和长期批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易富贤也承认，如果只是放开二胎的话，对于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社会没有什么影响。易富贤所希望看到的是未来可能的人口政策。他说，
比如说你现在发个二胎化以后还会继续停止计划生育，以后再出台一些鼓励生育政策，如果一系列政策能够配套的话，那还是有意义的。如果自此发开二胎的话，它意义不大，确实不大。因为首先你仍然是计划生育，你仍然是将人口当成负担的一种旧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延续。
但是他也看到当局在废除计划生育方面仍然存在政治阻力。易富贤说，这个政策30年导致一系列的后果，但是如果立即废除，可能导致政治上的动荡。比如说习近平现在如果废除了这个政策，那么曾经把人口视为负担 将抓计划生育当作功劳的领导们就有了问题。他说的这个政策是一个很大的博弈，一方面有人口学家的误导，还有一方面呢是中国的一票否决制绑架了整个官僚体系。所以他认为习近平能够放开二胎已经是很伟大的一步，当然希望他还能再进一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院推出了绿色外交，这是什么意义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五，来自世界各地的驻美外交官们脱下西装，穿上黄背心，拿起铁锹，在华盛顿使馆区参加种树活动。奥地利驻美大使汉斯彼得曼兹美国之音，他认为这是回馈东道国的方式之一。曼兹大使说，作为一个职业外交官，他的生活是每五年就要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这样的活动也能让他体验邻里之间一起劳动、一起美化社区的美国文化。
能为华盛顿这个美丽的城市多种几棵树，我们感到很高兴。
莫纳哥使馆工作人员拉玛说，
Prince of Monaco，
莫纳哥亲王本人就非常注重环境问题，所以我们参加植树能够体现我们保护环境的承诺。
绿色外交项目由美国国务院2009年发起，目的是维护和改进国务院管辖的外交设施与机构的环境。今年有12个国家的使馆参与。绿色外交项目负责人兰登万代克说，美国致力于在全世界推动环境保护，这样的活动有利于与其他国家交流经验。
我们可以和其他国家分享我们的成功经验，也向其他国家学习他们的经验。
尼日利亚使馆经济参赞阿布杜阿杜告诉美国之音，这样的活动对他来说很有意义，因为尼日利亚正在设法应对环境沙漠化的问题。
美国不像北部非洲那样有很多沙漠，但你们仍然保持警觉，种更多的树木来防止沙漠化。
与国务院共同举办这次活动的非盈利机构凯西树木的植物专家吉姆伍德沃斯说，种树是改善环境最有效而又节省资金的方式。他说，今年参与活动的外国使馆除了捐献购买树木的费用，也派出从大使到工作人员亲自参加种树。他说，这种国际合作发出一个重要的信息。
我们为华盛顿种树的活动包含着国际意义和使命，那就是我们人类是和树木一起进化的，我们需要树木来美化社区，同时需要树木来打造健康的环境。
对于这些肩负着外交使命的外交官来说，离开办公室，离开电脑，做些体力活也是不错的体验。奥地利大使曼兹说，
这的确和我的日常工作不太一样，不过我觉得在这样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出来种树，这有利于健康，比坐在电脑前对着资料费脑筋好多了。
而且这也是各国外交官互相认识交流的好机会。莫纳哥使馆工作人员拉玛的种树搭档是来自洪都拉斯的何塞。
我和何塞在同一个楼上班，但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洪都拉斯外交官何塞有这样一番独到的见解。
我发现体力活能让人们团结一致，我们的外交社团能够参与这种不同寻常的活动是很好的一件事，有助于我们达成共同的目标。
这次活动一共要种植31棵树木，其中一些树木品种来自参与这些活动的国家，并且能够在华盛顿的气候条件下很好的生存。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华盛顿报道。
今天是万圣节，可是加州干旱进入第四年，连万圣节的重要角色巨人南瓜也受到影响。下面是美国经济的国服的报道。
加州是美国的第二大的南瓜生产州，仅次于伊利诺州。连续四年的干旱影响农作物的收成，万圣节当令的南瓜也不例外。不过在南加州欧文市的田中农场，看到的是人潮和金黄色的田野，听到的则是震耳的南瓜大炮。第十五届巨人南瓜重量比赛生火待发，斯图沃特省是比赛的主持人，他也深受今年的干旱炎热之害。斯图沃特说， 今年让我很丧气，我连小南瓜藤都没长。身为巨人南瓜讲座的主持人，还负责南瓜比赛，竟然连个南瓜都拿不出来，真够尴尬的。邓恩是比赛的常客，他用橄榄油为他的南瓜增光。邓恩说，这是我第五年参加南瓜重量比赛，也是我历年来带来最小的一个南瓜。他认为他朋友种的可能比他的还要重100磅。邓恩说，高温把南瓜热死了，今年的干旱无法让我们多浇水，是个让很多种瓜人煎熬的一年。加州干旱进入第四年，各地都在节水限水，多用还可能被罚。邓恩只种了两个，他不肯说出到底花了多少自来水。邓恩说，我是可能被罚，他们需要很多水，有些巨人南瓜一天要50到100加仑的水。世界纪录的南瓜是去年在瑞士胜出的2500多磅重的一个。南加州的天气太热，这最重的南瓜记录只有1300多磅。斯图沃特说，很难从外表判断南瓜重量，因为块头小的南瓜也许果肉非常厚，称起来就很重。称重通常从小而大，邓恩的南瓜称出875磅，超过他的预期，当场让他喜出望外。他的朋友最后上秤的南瓜反而只有865磅，邓恩以10磅超前赢得1000美元的冠军奖金。但根据专家说法，种出一个冠军南瓜光浇水就要花将近1000美元。斯图沃特说，再减掉肥料和投入的时间，大概要倒贴1000美元，这绝对不适合想赚钱的人。这并没有打消种南瓜的热情。种巨人南瓜到底有什么乐趣？邓恩说，他们每天增加40磅，一天接着一天增加，我每天走到南瓜园都感到惊喜。96岁鲍威尔女士得到一份奖品，她说，动手种南瓜本身就是乐趣，我总是鼓励孩子们种植，送种子给他们，让他们在园子里工作。斯图沃特的女儿米歇尔是个勤快的小帮手，她说，万圣节快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在节目最后来看看，就在几年前，在城里工作的柬埔寨人还是利用出租车往乡村的家里去送钱，可是到了现在呢，因为手机技术飞跃发展，汇钱有了更便宜也更安全的途径。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德卡特雷从金边发来的报道。
今天是柬埔寨制衣女工索峰发薪的日子，和这个国家其他60万工厂工人中的大多数一样，索峰每个月把钱寄回乡村的家里。索峰把钱交给汇款公司，并把一个密码告诉他父母，他父母到本省的代理机构立刻可以拿到钱。
我每个月给家里寄一次钱，不过我寄的很少，只相当于20-30美元。
就在几年前，人们还要通过汽车送钱，代价昂贵，而且有被偷的危险。新技术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帮助了柬埔寨贫穷乡村地区人们的生活。现在柬埔寨几乎人人都有手机。亚洲基金会的一项调查显示，从2013年到2014年，智能手机的使用增加了30%。2013年，柬埔寨最大的国内汇款机构羽翼公司经手的国内汇款超过了10亿美元。羽翼公司首席商务官昆·弗兰达拉说，他的公司从肯尼亚和菲律宾成功使用手机汇款的业务中得到了启示。
In the past, before Wing was established, there was a need for Cambodians.
过去在羽翼公司成立之前，在城里打工的柬埔寨人就有寄钱的需求，他们主要是国内第二大产业制衣业的工人，他们通过出租车把钱送回乡下的家人。这是一种非正式渠道，收取的费用很高，也不安全。
像索峰这样的工人收入微薄， 对即使微小的汇费变化也很敏感，因此手机汇款的推广深受欢迎。美国之音记者德卡特雷特报道。
好，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齐永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周末愉快，晚安。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埃及总理伊斯梅尔证实，载有224人的一架俄罗斯客机星期六清晨从埃及度假地沙姆沙伊赫起飞回国后不到半小时坠毁。最初报道说机上全部乘客遇难，前往圣彼得堡的空客 A321 飞机上的217名游客中有17名儿童以及7名机组人员。抵达现场的埃及救援人说，他们已经开始从残骸中搬运尸体。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星期天为全国哀悼日，悼念坠机事件的遇难者。埃及当局说，坠毁现场位于山区，那里距离地中海沿岸的西奈最大城市阿里沙以南约35公里处。这架 MetroJet 包机航班的经营者是俄罗斯小航空公司科加雷姆，也叫做科拉维亚。坠机原因目前是不得而知，不过有关当局表示飞机不是被击落的。该机达到9100米的巡航高度以后，便失去了和主管的空管失去了联系，并在雷达上消失。有报道说，驾驶员通过无线电报告了故障，并且请求就近降落。这架飞机在当地时间早上5:51起飞，23分钟后失联。星期五，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一家夜店摇滚音乐会的火灾导致至少27人死亡。罗马尼亚官员说145名烧伤人员被送进医院。最初的报道说火焰是烟花爆炸导致，但后来又有报道说没有证据表明爆炸。现场人士说演出过程使用的焰火导致屋顶起火，焰火在夜店内的数百名顾客中造成恐慌，他们大多数是年轻人，一些伤者在逃离唯一出口时遭到踩踏。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这是他的中亚五国穿梭访问的第一站。与此同时，人权组织敦促克里在人权和言论自由问题上要仗义执言。负责阿富汗战争行动的美国军方官员表示，美军对基地组织的训练营地发动了进攻。那些训练营地据信是阿富汗战争14年来规模最大的营地。美国特遣部队进入叙利亚北部以支援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美国情报官员认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目前处于一段时间以来最虚弱的时刻。美国情报部门习惯于先下手为强。该部门官员表示，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锋芒基本上已经被打掉，库尔德人武装正在逼近伊斯兰国事实上的首都拉卡。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稍后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